主要就是破我执。我们这回一般人身上穿的很漂亮的衣服，也许一套衣服是什么几千块美金的，你这样办下去会觉得是糟糕，这衣服烂泥巴，这套衣服可能报销啊。你有这么一个念头，你说怎么证无生法忍呢？这证不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舍得。我们大家常常讲说能舍能得啊，就在这个当下你要舍得，舍得什么？舍得放下这个我执，放下这个我慢，放下这个我见，这个我放得下，菩萨放上面你就进了一大步。那么这是第二阿僧祇劫要完成的功课，然后才从菩萨第七地转进第八地，也就是同分地。那么八地、九地、十地，那么十地以上，这个就是什么呢？到了等觉菩萨的这个境界了，观音菩萨啦、文殊菩萨菩萨啦、普贤菩萨啦，这时候是等觉地的菩萨啦，他们智慧是跟佛相等的，只是佛行事业自己认为还没有达到一个圆满的地步，所以他们希望把佛行事业跟整个完成。那在修行的路上，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呢，进入菩萨第七地以前呢，我们学佛呢都要很用力的精进。什么叫很用力的精进？因为好像我们是活在地球上面嘛，地心引力很大啊，所以我们要爬山哦，你会发现爬一爬很累啊。为什么？地心引力在拉着你，爬得越高呢越累啊，空气越来越稀薄啊，越不能适应了。那如果你要摆脱地心引力的这个束缚，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怎么？就利用火箭把你向这个大气层上面往上推，一直到你离开大气层，然后怎么进入太空的轨道。所以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要做勉强自己的功夫，学佛开始做功夫都是勉强的，从勉强而到渐渐的习惯，然后呢嘛，习惯成自然。那如果你修到一个境界之后呢，就好像说那个人造卫星要发射上去的时候，先经过火箭的推进嘛，然后它到了这个太空之后呢，怎么样呢？它就开始进入那个太空的轨道，就会自然的运行。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大修行人呢，他们的修行呢，都是为了做样子的，修行是他的本分，修行是他的享受，修行对他讲跟吃饭一样的自然。我们现在都是哈，比如说今天要念21遍的心经呢，但下个决心今天一定要念完，不还是要用一点力的，没有错。我们如果还没有证无生法忍以前呢，我们还是要需要做这个功夫的，我们还需要勉强自己的。一直要证得无生法忍之后呢，那个时候我们进入精进般若蜜的轨道。学佛啊，什么事情都不用费力，很自然。就是来果禅师讲的，你的这个学佛的功夫啊，到了那个地方啊，由生转熟了。世间的习气呢，由熟转生了，所以它没有力量。所以这是我们修行的不同的阶段。所以我们今天在凡夫地修行，讲修行的话，还是要多做一点勉强自己的功夫。但是还是有一句话要叮咛大家，就是勉强自己可以，精进可以，就是不要太疲劳，因为太疲劳啊不容易持久。有时候当然很精进相对的会疲劳嘛，但是你还要休息嘛，休息你才能恢复啊。啊，如果说你弄得太疲劳呢，就会身体的体力的透支，身体一透支呢，马上就会有一些后遗症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大家呢要稍微留意一下，怎么样来选择这个中道。那么现在请各位呢，接下来就看到我们大智度论第四卷的第11页，第1、2、3、4、5、6第六行，也就是第五行的最后一句话啊，从染灯佛至毗婆尸佛为第
第三阿僧祇。那么现在这讲的三个佛是释迦牟尼菩萨在三大阿僧祇当中所遇到最关键性的佛，就是这几个佛呢对他的整个菩提道的成长是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的啊，所以特别提出了这三个佛。那么毗婆尸佛呢，这个呢怎么样，就是代表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修行上的这个指导者。若过三阿僧祇劫，四十菩萨众三十二相业因缘。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一张表再打出来一下。我们一般人哈，对这个阿僧祇劫的这个了解啊，以为就是三个阿僧祇劫，然后在这功课就完成了。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点来看的话，严格讲是什么？是在三个阿僧祇劫最后还要加上一百劫，就是最后还要加一百劫，而最后那个一百劫就是成佛的关键的。而在一百劫当中，最后一劫就是成佛，就是走到菩提树下的阶段。但是这个一百劫呢，时间可以略微缩短。那么待会儿我们要解释这一点。所以现在这里有一句话说，若过三阿僧祇劫，就是说三个阿僧祇劫已经满了，然后怎么进入最后的一百劫的那个阶段，就好像赛跑的时候，你知道吗？赛跑在操场上面去赛跑的时候，跑到最后一个阶段叫冲刺的阶段，有没有？最后那个关键性的，那么那个就是一百劫。所以这里所谓的过三个阿僧祇劫，四十菩萨怎么种三十二相业因缘，就是说最后那个从三阿僧祇劫再加出来一百劫的时候，这一段，那么菩萨呢成就了三十二相的这个业报的因缘。问曰：三十二相业何处可种？现在就是三十二相业呢，要在哪里来成就呢？底下有几层的说明呢，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表达。答曰：欲界中非色无色界。那换句话说，一定要在欲界里面才能够成就三十二相业的因缘，不是在色界，也不是在无色界。色界是禅天，无色界是更高的禅天，都要禅定才能到的。第二，在欲界当中，欲界有五道啊，也就是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那么在五道轮回里边呢，只有人道当中能够成就三十二相业的因缘。再仔细的说，在人道当中有所谓四天下，也就是说，假定说我们以地球来做一个范围的话，那这个地球怎么呢？有四个主要的区域，这四个主要的区域怎么呢？阎浮提中众，只有在阎浮提州这个地方，你能够种下三十二相业的因缘，其他地区你种不下来，不能成就这个。所以他说，非就是并不是在居耶尼、玉塔、罗叶、佛菩提这三其他三个州都不能成就，唯在阎浮提。那么一样是在阎浮提州呢，你男子身众非女人，只有在男性的身上可以成就三十二相业的因缘，在女性的身上不能成就。那么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佛出世时众，佛不出世不得众。那么只有佛出世在世间说法的时候，在佛的这个时代里面可以看到三十二相，其他的时候看不到。缘佛身得众，缘于不得众。而且在佛的时代里面，只有在佛的身上可以看到三十二相，不是佛看不到，就是说如果不是在佛的身上的话，其他的人身上是不可能成就三十二相的。 那么这个层次呢是非常的清楚。问曰：是三十二相业，与身业、口业、意业、合业众。这三十二相业的这个因缘呢，在身口意三业当中，是在身上种下去的吗？在口业上面种下去的呢？或者是在意业上面种下去的？答曰：意业众，非身口业。何以故？是意业力故。那么这个就是说啊，身口意当中只有在意业上面能够成就我们的三十二相业因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意业呢比较灵敏啊，比较灵敏。问曰：意业有六识，是三十二相业为识意识众，为识五识众。那我们知道，从唯识学的观点来说，我们的这个意业呢，也就是我们的第六识，可以再把它细分为几个部分。比如说一个叫做五聚意识，就是这个意识呢是跟前五识的一起活动的。比如说我眼睛看东西，不是眼睛在看啊，是我的意念随着我的眼睛的这种看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然后我才看到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我视而不见？因为我心不在焉呢。我意念如果没有加上去，虽然看到了没有感觉的，虽然看到了没有印象的，听声音也是一样，要我有心去听。有时候别人在讲话，我心不在焉呢，我也是听不到的。所以意识呢，其中有一部分是跟着五识在活动的，叫五聚意识。第二个呢叫做独头意识，就是意识本身自己在活动的。然后还有说梦位意识，就是在做梦的时候这个意识的活动。做梦的时候你眼睛也看到啊，耳朵也听到了，你有听到声音，你有看到东西，看到颜色。但那个时候你是用耳朵听的吗？当然不是。用眼睛看吗？当然不是。那个是在梦位中的意识活动，叫梦位意识。那么这是说明了呢，就是说一样是第六识，那么到底是意识当中来成就这个三十二相业因缘呢，或者是在五聚意识当中来成就呢？答曰：是意识非五识。何以故？五识不能分别，以是故意识众。那就说这个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本身啊，它本身没有分别思维的能力。所以呢，真正有这种分别能力的是我们的意识。问曰：何相出众？那么现在问的问题又更仔细的说，三十二相当中哪一个相最早种下去的呢？答曰：有人言足安立相先种。何以故？先安立，然后能种余相。那么有人说呢，从脚底下开始的啊，足安立相先成就。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站得起来是一切的基础。也有人说呢，憨亲远相出众，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憨亲相，就是佛的这个眼睛啊，他的这个眼相，得此眼相，大慈观众生，虽有事语不必而也。这两句话是龙树菩萨的讲法，虽有事语，就是虽然有这种讲法，不必而也，不一定要是非要这样解释不可。耳就是如此。那这里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因为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引述了很多阿毗达玛的解说，也就是部派佛教时期的一些论点，他们的解释。所以龙树菩萨一方面引述他的说法，一方面做了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做了一个评价。虽有事语，就是我虽然引用你们这些话不必而言，但是我不认为非要这样解释不可啊。若相因缘合合时，便是出种。这个话才是重要的。 为什么呢？某一个相的因缘和合成就了，那个相就先成就嘛。你说这个是不是最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执着于说哪一个相开始种这个因缘。问曰：一失种为多失种。那么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哈，32相是一个念头成就一个相呢，或者是很多的念头来成就一个相呢？答曰：32失种，32相，一失种一相。那么这个就是说什么呢？32相是由32种念头所成就的，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好的念头，你就会成就32相当中的某一个相的特征。一相百福德庄严，那么所成就的这个相呢，32相里面每一个相呢，都是有很多相关的福德来衬托它，来庄严它的。问曰：举喜几许呢？名一福德。说请问呢，到底有多少呢？那么可以叫做一个福德。答曰：有人言，业报转轮正王，以四天下受福乐得自在，是名一福德。如是百福成一相。复有人言，做四福梵音，以二天中得自在，是名一福。复有人言，做他化自在天王，于欲界中得自在，是名一福。复有人言，除补助菩萨，于一切众生所得福报，是名一福。复有人言，天地洁净，一切众生共福得故，三千大千世界暴力，是名一福。复有人言，是福不可量，不可以譬喻之，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皆盲无目，有一人能治定猜，是为一福。一切人皆被毒药，一人能治定猜，一切人因死，一人能救之定脱，一切人破戒破正见，一人能教令得境界正见，如是等为一福。复有人言，是福不可量不可譬喻，是菩萨入第三阿僧祇中，心思大行，重视32相因缘。以是故，是福无能量，唯佛能知。那么我想最后这段话呢，才是正确的一个说明。也就是说，有人呢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呢来解释什么叫做一福德，那这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福德是不能数量化的。福德固然我们在普通的语言的表达上，哦，我们的发心很大啦，这个大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强调的意思，就是说我强调这个福德很大，但这个大没有办法从大小上去区分的。也就是说，我们做的福德，我们的发心的这个大小，它不能数量化的。所以前面我们看到说，哦，怎么这六欲天里面的这个哪一天的福报怎么样呢？这个都是企图要把福德呢，把它做数量化的一种规范。但事实上，这个是跟福德的本质不一致的，因为我们的心灵活动本身就是不能数量化的啊，所以这种 quantification 呢，这个是在这个地方非常的不恰当。所以我们看到最后龙树菩萨这个解释才是正确的啊，就是说实际上呢，是福无能量，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啊，唯佛能知。问曰：菩萨几时能种32相？那么菩萨什么时候他能够这个实现这个32相的这个因缘呢？答曰：即此百劫，即即91劫。说呢，最慢呢100劫可以成就，最快呢91劫。那么诸位，这个要特别注意什么？这里的百劫或者是91劫，是在圆满三个阿僧祇劫之后才开始算的百劫，这点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并不是说从你出发心，然后100劫或者91劫，你就可以成就32相业的因缘，不是的。 但是满三个阿僧祇劫之后的开始的一百劫，快的话91劫，最慢100劫可以成就32相的因缘。那么有关这个百劫，为什么说最慢100劫，最快91劫？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追溯到一个历史的故事，一个典故，就是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菩萨跟弥勒菩萨过去修行的一个典故。那这个修行的典故呢，对我们是有极大的启发性的，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我们怎么样自修，我们怎么样做一些带领众生的功课呢？我想这个在下面的一段故事里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说明。那么这一段说明呢，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呢，下一个小时呢再来继续跟各位来讨论。那么我想在谈到刚才从前面开始到这里呢，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当你32相业因缘成就的时候，也就是菩萨圆满了三大阿僧祇劫，已经进入最后那个百劫的过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成佛之路呢，显然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些呢，可以说因为内心的这个成就，因为内在的这种福德因缘的成就、善根的成就呢，而是可以在这个相上面有一个线索的。所以我们看到释迦牟尼身上32相具足，所以这个32相呢，就不是偶然的，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个了解。那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